好，来，我们感恩佛陀，三声佛号，好，谢谢，好，请大家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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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法师，各位学员，大家下午好。我们早上两节课才讲到第四十个 slide。投影片啊，第四十个投影片。然后这一卷呢，是总共有170。所以呢，如果说每一个问题都要细讲的话，其实你可想而知啊，其实每一个问题，人家这样子问，论主这样子回答，他都有大概你可以讲个半个小时，讲一个小时都可以的。哦，所以呢，不得不选个主题，从主题的部分呢，然后又不似脉络的方式来导读，让大家熟悉里面的语词，熟悉里面的这个内容哦。所以，当然准备这个讲义是辛苦的啦，不是没有一件事情在世界上是容易的，但是最辛苦，真正最会费神的就是说，当我全部读完，当我把这个脉络掌握过后，把内容掌握过后，我要怎么讲，这个才是最难的地方。我怎么样带出来，在我只有四个小时的时间里面因为其实我跟我自己常讲一个观念，就是说，如果今天我有一个因缘到一个地方来讲课这个就是法缘，那我一定要告诉我自己说，我不能够浪费人家的时间，这个是我对我自己最基本的一个要求。因为人家难得从可能有些甚至从很远的地方来，然后他可能放下他身边的工作来听这个法，我能够给对方什么东西？所以当我选择做这样子的一个弘法的工作的时候，我就一直提醒我自己，我如果跟这个人有一个小时，我要怎么应用这个一个小时最基本当然谈不上说要 让他马上转染成净马上离苦得乐，但至少他的身心的痛苦可能减少一些啦，不要一半啦，太苦就是没有本来很混乱的，至少还有一些东西他可以看得到一点点，这样子，这是最基本的一个部分。所以最费神的地方就是说，看完这些东西我怎么讲，我四个小时我要讲什么，我要怎么讲好，这个是题外话哈，这个是我的问题，是你们不用太担心，你们担心是怎么去理解里面的内容好，所以从四十亿的部分，对，到了关于流转的第八部分它总共有九个部分。第八部分呢，它又细分，你就可以看到第八部分又分成九个小部分，你就可以知道它里面是多么的庞大，多么的复杂但是不用担心了哈，我们已经锁定一个方向了，我们要知道说受跟爱的那个关系所以在这个八个部分里面呢八个部分里面呢，我们看一下哈，从生意的十二缘起的次第分别，一直到诸门分别，这每一个部分就是说，在收集不同的角度，大家对于缘起的提问他又把它归纳，一归纳关于分别缘的部分分别就是分别说的部分呢，又归一归纳一收集一归纳，又可以分成九个小部分的课题。 所以不要被这个东西吓到了哈，我们一个一个来哈。先就是说之前已经回答了一些问题，可是还有一些可能之前的问题以外的跟缘起有相关的，可能是一些同样是次第的，可能是相望方面的，互为缘方面的一些问题，他现在收集。比如说第一个次第分别啊，谈次第啊，这个同样谈这个次第的话，那里头还有一些细节的问题是什么我们值得注意的呢？一样我们从触缘受的部分来看，因为我要 focus 的部分呢就在于触缘受还有呢受缘爱这两个部分啊。为什么这一次我会谈到触缘受？因为触缘受有一个小小的一个重心是值得注意的一个部分，所以我会把触缘受也顺便讲一下。所以触缘受一般上，你看啊，他的问题是这个样子。他说一般上呢当我们讲说这个触怎么升起，认知怎么升起，我对这件事情，对这个人对这一句话，我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这个触这样子的一个受的升起，感受的升起。你的感受的升起，如果今天人家问你，你我看你的表情什么样，诶，你今天好像很烦恼哦，应该是有很大的苦相应的受，你的受怎么升起，你会怎么回答？你会怎么回答？你会讲说哎呀就触缘受啊，你会讲你能够这样回答的话，那真的是很佛法的，你知道吗？很佛法的。所以他就这边这个人他就这样子问嘛，其实会让你生起受的可能是自所逼迫，你自己在那边起烦恼，自所逼迫你走不出你自己，所以感受生起。他所逼迫我那邻居，哎呦真的是冤亲债主，所以我今天我的感受会出来。你一般上人家问你，你会这样回答，要么是自己的问题，自己在那边自寻烦恼，要么是他所逼迫，要么是季节更换，时节啊，时节变异，或者是诶我从马来西亚来到了台湾，风那个什么水土不合，时节变换，可以我可能就这样子我起，有些人会起烦恼啦，对不对？会有那种苦受，或者是先业所引，过去造作过的业，可能是深业口业，自己对自己的深业口业觉得，哎呀我怎么学佛那么多年我还讲这种话，哎呀我怎么学佛那么多年了我还起这样的烦恼，先业所引，对不对？人家问你的受怎么升起，你一般上你都会这样很这样子告诉人家嘛，我为什么会起这样的感受，绝对不会跟人家讲说触缘受啊。所以有人就问嘛，受的升起有很多很多的不同的缘啊，为什么你说触缘受？这问题可能是你曾经想过的，或者你从来没想过，但是当时真的有人就这样问了，为什么你不说自所逼缘这个受，你不说他所逼缘这个受，你说触缘受，安利这样的次第触缘受。他说其实啊，这些自所逼他所逼时节变异什么种种啊，其实总的来说就是因为触，因为你接触到了，因为你认知到了。如果今天你一睡醒出门的整个过程当中没有听到人家跟你讲说你的邻居你那个冤亲债主怎么样怎么样的对你，你没有认知到这个东西的话，你从出早上睡醒到出门来到这边都是欢喜的，都是乐受的，这样明白我意思吗？怎么知道今天偏偏就是你睡醒的时候，你家里的旁边的朋友啊，还是怎么，你出门的时候呢，其他的邻居就跟你讲，诶，你知道你的冤亲债主昨天在你那边做什么吗？一给你一知道认知到这个东西呢，你从你家出发到来到慧智讲堂都是带着苦受的，其实这样明白吗？他说缘可以很多，但是一定离不开一个种的，那个种的就叫什么呢？叫他触， 我们的兽的身体啊，升起呢，就是由这个畜而来啊。所以，如果这个畜是顺乐受的话，当然就是乐受；顺苦受顺苦的话，那就是苦受。没有影响你的就是舍受。OK， 所以读这个部分的时候就是这样子去理解它啊。下一个课题来了，受缘爱啊，爱怎么升起？现在问爱怎么升起？哎，我会爱。为什么有些经有人问啊？当时有些经里面不是讲无名，无名，所以你会有爱吗？可是当你安立缘起的时候，你说什么？受缘爱。所以有人就提出这样的课题了，不是因为有无名所以有爱嘛，有爱染啊，为什么在缘起的次第里面却说缘受而有爱呢？然后他就这边就回答了，还没有回答，还没有看答，没有看回答之前哈，我们来看哈，顺爱境界，什么叫做顺爱境界？这边有一个解释哈，什么怎么样的情况叫做顺爱境界？一般上你想到的爱的境界是怎么样的？我喜欢的才叫爱，对不对？我不喜欢的应该叫不爱，对吗？一般可能是这样子，可是这边就给我们很清楚了，可意的事叫做和和爱，不可意的事也是爱，它叫做乖离爱。我不想跟这个人在一起，我非常不想跟这个人在一起，里面有没有爱？爱得不得了，那个爱叫做乖离爱，这样明白没事吗？所以他说这两者，这两者哈，境界的哈，跟境界有关系。当我们讲爱的时候呢，不要只想到说我喜欢的才叫爱，其实你一直抗拒的，你一直不喜欢的那个东西也叫做爱，不然的话你不会黏在那边啊。然后，因为今天哈不讲无名深爱，而讲受缘爱，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受的力量很显着，我们在当下，因为这个境界哈跟境是和合，这个当下的认知里面，你领纳，领纳就是受的那种自信来的嘛，你接受现前的两种情，两个所缘，一个是意熟，一个是境界。意熟指的是什么？自体，讲明白吗？意熟指的是自体，是自己的果报体，自体。一个是因为境界，会让你产生这个受，这个感受。有时候你是因为外境，那个是境界。有时候是牵扯到你自己自体，我就是不喜欢这样子，我就是喜欢这样子，或者是我的身体有一些四大的变化，自己的身体的一个四大的变化可能跟境界没有关系、哦、天气还是很好，可是你的四大产生变化，有没有感受升起？因为你的四大的变化果报，这个什么意熟果报体，这个意熟果报体会产生感受。除此之外，有时候是因为境界产生感受。OK， 那么这个随着意熟或者是境界产生的感受哈，如果是乐受的话啊，如果是乐受的话，那这个是什么呢？和和爱。如果是苦受的话，乖离爱，对不对？然后还不要紧，为什么受会缘爱呢？因为你有了这样子的跟受相应的和和爱或者是乖离爱升起过后啊，如果是你喜欢的，你会怎么样？ 希望未来还有啊，希望他不要改变啊，对不对？所以他说为希求未来还寿如是寿。哎呀，能够跟他在一起多么好，如果他不要离开多么好，你跟他在一起境界产生了乐寿，然后呢你希望说未来还寿，就未来还能够再有这样子的一个和爱的那种感受。如果是你不喜欢的呢，希求会为什么会升起爱呢？希求未来不受如此受，对不对？为什么你会抗拒？现在你明白了，有没有爱在里面呢？有，我希望不要再有这个东西，我希望不要再见到这个人，我希望他不要再这样表现。但是世间上不是说你希望他就会改变的，这个是很现实的人世间啊。怎么会？当然，无明升起爱，这个道理在某一部经里面这样讲是没有错，但是。无明这种不如实知啊，不如实知就无明嘛，无明会升起爱没有错，但这个是远因。近因是什么呢？当下的领受，当下的领纳。所以会讲在次第里面会讲受缘爱，你从这几段话里面有没有找到答案啊？讲无明能够缘爱没有错，因为不如实知，但是它不是静音。缘起法这样子次第的案例是从静音的角度来讲，有受的领纳，接下来升起的就是爱啊。所以次第的部分，这个是从次第关于次第的案例的部分呢，还有种种的别问呢，就收录在这个第八的部分啊，第八的部分。然后我们再来看第二个部分，是缘起分别缘。缘起分别缘，缘起分别缘嘛，缘起分别缘呢有两大部分。一个部分呢是解释词义，解释词义的部分不难理解，你可以自己看什么叫做宿住。为什么缘起会叫做宿住？为什么缘起会叫做和？为什么缘起叫做起？就是什么叫做缘起？什么叫做缘生？这个语词的解释不难理解啊。然后我做给大家的那个 PDF 哦，它的连结都做得很好的。你想看那个部分，你点下去，它就会飞去那一边了啊。比如说我点这个部分呢、哦，它就会把你带来啊缘起的这个部分。你看到一个 back。对吧，退回去啊，这样子他就回来。OK? 所以你只要点一下，他可以带你去那个地方，这样子。哦、然后我们要看这个部分、哦、有几个课题讨论缘起法的。哪一支的缘起，或者是哪一支的缘生法，哪一支的缘生法是现在苦所摄。现在你就可以看到现在的苦地来的。什么哪一支的缘起呢？是未来的苦地啊。然后呢，极地所摄是哪些？极地是什么意思？苦升起的原因啊，是哪几支是苦升起的原因？我们比较认识它，为什么呢？如果你说要灭苦的话，你当然必须要知道它的原因是从哪里出来，你才有办法灭掉它。所以呢，在明比色的部分呢，还讲宪法为会变成宪法苦的十二支里面，十二个原生法里面会带给我们宪法苦的，就是生跟老死。然后这个生跟老死指的是什么？指的是什么？生灭。这样明白吗？当我还没有从我自己的焦虑走出来，当我还没有从我的烦恼走出来的话，那么我现在继续感受到的宪法苦是什么？ 烦恼的升起，焦虑的升起，烦恼的灭去，焦虑的灭去，然后呢没有真正走出来，烦恼又在升起，焦虑又在升起，这样明白吗？所以生根劳食是现法苦。 OK， 那么如果要把它当成是当来苦未来苦呢，在唯识的说法里面呢，凡是没有处理好，没有对治，让它显现，比如说烦恼的显现，焦虑的显现，你又没有处理好，没有对治法的话，现行会怎么样？现行会熏成种子，现行会熏成种子，没有处理好，所以这些种子就是未来因缘具足的时候又会升起的苦，所以他把它设在未来的苦，然后这些未来的苦呢，未来的苦，未来的就是说这些未来你升起的果报体里面，你会遇到怎么样的缘，你会遇到怎么样的人，这些种子在因缘具足的时候它就出现，所以他说从事到受这个部分，整个部分都是未来苦所设，这个未来苦指的是种子哦，包括什么呢？你们还记得随业事吗？你去结生的随业事，我从这一世轮回到未来世，我要去未来世结生的时候，你带着什么去呢？两箱皮夹吗？不可能啊，收了多少东西，你只有带你的随业事。那个事里面为什么被称为随业事呢？因为里面含藏了无量无数你还没处理好的业种子，然后这个业种子去结生，带着这个顺着这个随业事去结生的时候呢，遇到怎么样的人，遇到怎么样的境界，就从这个种子里面起现行，然后这些东西都离不开根进是合和生出生感受，所以他说从事到受的种子心都是未来苦。然后哪一些是原因呢？苦升起的原因，哪一些是苦升起的原因？越认识原因，你才知道说要怎么从原因下手，不是从苦下手，从原因下手。所以还有剩下哪几只是原因的？爱、取、有、无明、行，对不对？无明、行，然后呢？爱、取、有。那这无明行，不管是前际的无明行，还是现在是中际的爱取有，这个是我们要很小心的部分啊，因为它就是让你又有下一个结身啊，下一个那个什么作用的升起的一个关键的部分。好，好，所以这个部分呢，就是关于明彼色的部分。好，我们要进入深山了。这个是深四，深山我记得很长。OK， 会不会被这个吓到啊？不要被他吓到哈，他是在讲相望哈。相望的意思是什么呢？无明缘行，所以无明跟行的关系，这个是相望的一个关系啊。那么注意几个关键，注意几个关键哈，不要被他吓到啊。第一，他的第一个关键因缘呢，就是前知是后知的缘，这是第一个你要记得的啊。无明，然后呢，接下来会升起行，所以前知一定是后知的缘，这是第一个你要学的概念，在这一个部分里面 OK， 所以不要看到哇这么大多东西呢就被他吓倒了，不要，先不要乱，把那个关键啊，他要告诉我们要传达的重点呢先弄清楚，前知是后知的缘，这是第一个。 啊，后肢为什么会升起？因为有前肢作为眼。OK， 这样可以理解吗？这是第一个你要懂的概念，在读这一个部分的时候。第二，这个意望于之，意思就是什么呢？前肢不只是作为后肢的缘，还可以作为后后肢的缘，这样明白我意思吗？所以无明会生行，没错，但无明也会生爱，无明也会导致老死，这个叫做意望于之，这样可以听懂了吧，对不对？所以你有了这个概念过后，你在看回里面的内容的时候，你就不会啊，不知道我在看什么东西了。第一个概念，第二个概念，还可以再加一点点哈。第三个概念，第三个概念就是我先用蓝色哈，后知非前知所缘，记得。从来没有说缘行而有无明这样子，后知不做前知的缘。为什么这样讲呢？待会我们进去看的时候，你就哦，原来为什么他不允许说以什么后知做前知的缘。所以在这一个部分里面，相望的这个课题里面有三个很重要的概念要掌握。第一个就是前肢是后肢的缘，我们从这个一样受望爱最明显的啊，哎，无明缘行，受望爱。那么前肢作为后肢的缘，每一只缘起呢，它都讲有三种缘啊，每一只都讲三种缘。第一种叫做具有缘，所以今天受跟爱的关系，爱会被引发出来，受本身啊，受感受本身呢，其实已经多少带着跟爱有关系的成分。比如说今天你起苦受，有什么爱在里面呢？有什么爱？乖离爱在里面，这个叫具有缘，这样明白吗？不然你不会起苦受的。你为什么会起乐受？和爱在里面，然后它会变成爱，是因为如果是和爱的话，你希望这个继续不要改变，对不对？如果是乖离爱的话，不要再遇到这个事情，对不对？所以它才会有，你看这个就是第一个具有缘啊。等一下我们会继续看到，当然如果你在读的过程当中，你自己在阅读当中升起了像刚才法师所提到的问题，不用担心，把问题写下来，写在旁边，因为你一定能够在这些阅读的过程当中，再加上自己的生活的观察当中呢，你会找到答案的，不需要急于一时，也不要忽略说这个问题不重要，只要有问题升起，你可以先保留把它写在旁边还是怎么样，这样子。然后这边还有什么呢？无间灭生起缘。什么叫无间灭生起缘呢？受灭，如果爱生起的话，这个叫做无间灭生起下一个缘。只有前灭后知才能够生，这个叫做无间灭生起缘，没有等的，这一个感受重苦受一生起，接下来就是爱着，这个叫无间灭生起的缘，这是第二个它会有这样的缘。第三呢，就是如果这样子生起过后啊， 没有对峙，没有正见的引导，正行的引导，会怎么样？会变成种子，对不对？有种子的话会变成怎么样？是当来难可解脱。看到这句话吗？当来难可解脱。那这样子的缘叫什么缘呢？久远面引发缘。它会引发在它留在里面嘛，因缘具足的时候，它会作为引发缘，又引发你的烦恼，引发你的痛苦出来。所以这二支相望的时候，它一定是前支，然后呢，后支生气，它有这样子的一个关系在那边，然后这关系里面呢，有三种这样子的一个缘，而让它生气。意望这个愚痴意望愚痴部分我刚才大概也有讲了。有人会问，无明只是作为行的缘吗？其实不是的，后知它也可以。所以无明乃至亦与老死为缘。为什么会未来会有老死会有生灭，烦恼的生灭，无明。所以前知可以作为后知的缘，不只是次第这样升起，不只是等无间这样升起，它还可以作为后知的缘。OK， 同样的，我们感受升起爱这个是它的比较近靠近的一个关系，等无间升起的嘛。这个感受会不会升起取有？乃至于生老死呢，一样会但是现在是另外一个课题了。后知不做前知的缘，为什么？后知不做前知的缘，论主的回答方式呢？他是用什么方式来回答？他说通常我们从断掉你要断后知。你要让后知断，请问你用功的着力点在哪里？比如说你不让爱生起，你不让行生起，你的用功的着力点是在前知，因为你知道后知的升起是以前知作为缘，所以今天你不让这个老死升起，你要断的是前知，不是断后知。你今天不让这个无明处升起，你要断的是无明，对不对？你不是去断那个处，不是断那个后来升起的受，不是。所以他用这样的方式通常我们勤加用功去断除，去努力去处理的，通常是前知。所以就从这边他说后知不做前知的缘，用这样的方式来回答。如果你很难理解的话，没关系，画起来保留起来，回去思考一下好，我这边有一个小小的连接这个是你看有一个下面有一个灰色的部分嘛，回到我39岁过后开始有老花眼所以我现在看这个有一点，我自己都有点困难，后来看到就这么清楚的对面你看到这个回到更互为缘的问难里面呢，就是也就是说在第九个部分的时候，缘起诸经的时候也有用到这个部分的资料，所以我谈到那个部分的时候呢，我会引导大家回来看这个部分所以他你点他，他也可以连接到那个部分这样子所以他有这样子的一个关系。所以当我们谈到是别别说的部分的时候，有用到这笔资料的时候，等一下你还是会看到说我们连接过来这边看这个概念好， 所以这边呢算是相望的部分，我们像就处理到这里。现在又要来脑力激荡的了哈，这个也很好玩，这个课题也真也是很不错的一个课题哈。抉择分别，抉择分别哦，这个抉择分别呢，就是无名跟行哦。如果无名跟行的问答提出来过后呢，那么比如说无名有无名的话，一定是行升起吗？哦，有没有可能这个？无名，然后呢，不一定是行升起的，类似这样的课题了哈。那他都在论主这边呢，他用四句回答，这也很巧妙的部分。那我们一样就是注意我们今天的重点哈，受跟爱，受原爱的这个关系。那进入这个部分之前哈，因为他会用四句回答嘛，所以受原爱一般上我们就会讲到什么呢？缘受而生爱，是不是？这个是我们一直在这缘起之里面看到的一个观念。OK， 所以接下来这个有人就这样子问了：若受为缘，都一定是爱升起吗？你说受为缘，一定是爱升起的吗？哦，然后如果是爱的话，它都是这边所讲的受吗？他说，论主说，这个要从四个角度来看哦，要从四个角度。第一个角度是爱非受啊，所以第一个角度。非受而生爱，非受而生爱，什么情况之下你有爱生起？你有爱生起，可是却不是这边所讲的受。这边所讲的受是什么受？无名处所生受，记得啊，这个部分一定要抓起来记起来。这边讲的受一直都是，当我们这边讲受缘爱的时候，等于什么呢？无名处所生受，缘起会让我们流转，缘起之里面会让我们流转，一直在讲受缘爱的部分都是指这一种的受，才升起种种的爱染，是不是？和和爱怪离爱，是因为有无名处所生的受，让这一个和和爱怪离爱生气。现在有人问了，有没有可能是非受，非这边的无名所，无名处所，对不起，少一个名哈，无名处所生受，然后爱生起的？他说有，第一个，比如说我求解脱，是不是爱？我希望解脱，我舍家然后出家去修道，有没有爱？那这一种呢，这一种爱它有可能就是这边所讲的，有可能是名处所生受，就是不是这边所讲的受，非无名处所生受而生起的爱，这样可以理解吗？但这个只是一个例子哦，有很多人是错误的观念出家的，也有哦，有很多人用错误的观念求解脱的，也有。但这边他讲说， 非受而又有爱生起，非无名处所生受而有爱生起。意思就是说，他这个受是什么呢？名处所生受，名处正确的观念求出家的，是这边所设的；正确的观念求解脱的，是这边所设的第一类。OK， 第二类来了。还有一种受为缘而非是爱，第二种是受，这个受指的是什么？无名处所生受，是受，但不生爱。这个论主真的很善巧哈，哦，把我们都搞得。还是帮助我们成长了哈，还是说，那这个情况是怎么样呢？是受，但是我们没有爱生起，没有爱生起，是受而没有爱生起，你会想到什么例子？不是受，是感受，是无名处所生受，无名处所生受就是可能是苦受，可能是乐受，可是。缘这样子的受的时候，我反而生起了非爱，或者是我没有让我的爱染那种乖离爱啊、和和爱啊不生，乖离爱嘛，对不对？有一个和和爱，还有一个乖离爱，就有没有发现这个很巧妙的地方？他说有一种它是受来肯定，它是苦乐舍的，尤其是苦的，有苦的感觉就是无名处所生受了嘛，有苦的。可是当你缘它的时候呢，它没有进一步让你升起和和爱相应的想要继续追求，或者是乖离爱想要抗拒，不生爱。什么情况？你们会想到吗？嗯？什么？还没有到圣者，他因为他有苦受，无名。如果圣者的话，他不会无名处。他是当你在修观感受的时候，修受念处的时候，苦受，当下是苦的，真的是苦的。可是呢，你就安住下来哦。比如说，苦。遇到逆境苦受来了，通常我们会从我们的八识田中随便现起一个，我看看这个是什么啊？哇，这逆境来了，去问石头公。如果在这个时候你升起是苦受没错，这个逆境让你很苦，你的身心败坏，一个人躺在病床上很苦苦受，可是不会让你想要抗拒，也不会让你想说，未来好的可以期待它出现，不会这样子，心还是安静平定的。这个叫做这边所指的是受，但是它没有让你的爱生气。这一个人他可以修观，比如说观感受，他看着那个感受苦戒，可能用法来接受它，身心本来就会败坏，四大本来也就会不合。当他这一个时候观感受的时候，比如说观苦受的时候，他不是生爱，他反而生什么呢？他生正知，他可以生正念。这样明白我意思吗？他不是生爱，他是不是让他延续下去？他反而是回到当下的。不是圣者来的，但是他是一般人，不是生爱，而是生正知、生正念的一个情况。第三个应该比较容易理解了，是受又是爱的，这个太多例子了。其感受又有种种的和和的追求、乖离的追求，但凡是跟无名处为缘的都是了，想明白吗？ 所以第三的很容易理解，是无名处所生咒，又能够生爱的。为了事业，早上讲的，为了利养，为了什么戒禁，为了解脱，无名处相应所生的追求啦、抗拒啦，都是第三所摄。第四不在这个上面三个的啊，非第四个，这个是四，我们就不写了哈。第三个是四无名处所生受，然后呢又生爱的，这是第三的，我不写了哈，你们自己写。第四个是什么呢？排除上面三个，排除上面三个，不是无名处所生受，不是无名处所生受 ，OK， 然后呢也不生爱，有可能是圣者，这样明白吗？他还有余一，就是他还有这个身体，可是他在应对人世间的，比如说看到人家的苦痛，他也会知道这个是苦的，他不会说冷漠无情。不过他起的是什么名处所生受，然后呢没有再哀然，没有说哎呀要他赶快好起来，或者是要怎么样，不会，就是如实的面对他就是这样苦。像佛陀他证果过后，他没有入涅槃，还没有马上就是入这个无余涅槃嘛，对不对？他有生病吗？他一定有生病吗？他腰酸背痛啊，有时候又没有人来供养啊。那个时候如果是你的话，你一定是不然就是无名处所生受，然后不然就是说希望有改变啊还是什么这样子。可是佛他就是如实的了知，你明白吗？哦，这个现象是这样子，他如实的了知。所以只要不在这三种情况以下以内的，就是第四种的，他不是无名处所生受，然后呢同时也不生这个爱着啊。所以看起来好像有点复杂，但是呢其实你慢慢去了解他的话，其实他把我们生活当中的种种状况呢说得很清楚，所以不要被那个四句吓倒了自己啊。OK， 能障跟所障，第生五，这个我们讲说能所障，这边所如果缘起流转啊，流转啊，或者是这个生啊苦啊流转啊缘起啊，我们对我们一个学佛人来讲哈，惧怕它障碍我们什么？八正道的升起，这样明白吗？惧怕的，所以它会障碍八正道，所障八正道。哦，我们太熟悉的就是八邪道啊，叫你说讲话，你不用排练，不用草稿，你就可以讲很多是非，然后加有天处，对不对？你叫你站上来讲佛法，哦，你怕了，你就可以看到说邪语跟正语，哪一个你熟，哪一个你不熟，很清楚的，对不对？所以我们最怕的就是我们的八正道被障碍。我们八正道被障碍啊，所以到底哪一支啊是八正道的障碍，而且是肾障碍主要的障碍，这是他第一个讨论的啊。然后第二个部分呢是能障的部分呢，到底能障些什么东西，会障碍些什么东西啊。好，我们待会稍微看一下。会障正见的，注意这边哈，会障碍正见的，还有正思维正精进，依此类推，后面还有讲到，所以正见正思维还有正精进呢，这边统一回答他。他说无明即 行还有有一分，有算起来是说有几只啊？有三只哈，有无名，有行，还有有。但是行跟有只是一分，什么意思呢？你的行啊，这边指的行啊，啊，这边指的行是什么呢？无名所起的一行啊，然后有的一分啊，不是所有的有，是取所设的意业啊。有，当我们讲有的时候，就是你所造的业嘛，对不对啊？那造的业就是有身口意业嘛，对不对？今天能够作为正见、正思维跟正精进的圣障碍呢？小心有意无明，然后在行方面呢，无明所起的意行是圣障碍，还有呢，从有知的部分呢，取所设的有是圣障碍。取所设的有，其实换一个语词来讲，也可以叫做。也可以叫做无名所设的有。为什么要这样子讲啊？无名还有行，这一个是隐因，对不对？它会有所隐，然后呢会生果，对不对？生果产生声音，还没有生果之前声音，声音了就有后继的老师，对不对？所以声音的部分大家还记得吗？就是 I 取有，所以他现在讲说会作为正见、正思维跟正精进的主要的大障碍的，你要小心无明，你要小心行的一分，对不对？你要小心这个有，其实有等于是行，是不是？只是在前际我们称它为无明跟行，在中际它成为声音的时候，其实爱取就是无明来的，这样明白为什么？行啊、有在这边其实就是行来的，所以行的一分，有的一分，行的一分指的是什么？意行，不是身口，身口二行，意行由无明所设的意行，你要小心它。所以观念最可怕。有些人哦，脾气发出来啊，话讲出来那就算了，怕是怕，那不讲出来的。这样明白的意思了没有？所以同样的有的一分里面哦，他如果说已经是生口业的话，那还小事，我们还知道问题在哪里，可以慢慢的再引导一下。如果他是收在心里面，一取所设的有，取所设已经是由无名所设，取就是类似无名啦、哦、欲取啦、见取啦、我与取啦，这些观念摄住的有要小心，这三个就是正见、正思维跟正精进的主要的障碍。哦，可以哈。现在我们来啊，所以他看讲如语正见是正思维，正精进是。都是一样，所以我刚才已经一直提醒大家了。虽然我们讲的是正精进，可是正见，但是呢，正精进跟正思维也是像刚才的以此类推的。正语、正业、正命呢，怎么样会障碍我们的正语、正业、正命呢？那么正语、正业、正命呢，会障碍，会让我们的正语、正业、正命不能够升起呢？在哪里？行的一分， 还有有的一分，这样明白吗？这边的行的一分是指什么呢？身行口行，身行口行才会造成身与业的障碍。然后有呢，你所造的业有里面呢，一样不是意了，而是身业口业的部分，才会造成你的正与正业的正与正业正命的障碍。换一个比较现代的话来讲，其实就是你的惯习性的口业跟身业，这样明白吗？刚才怕障碍正见的是里面深藏在意行里面的观念，现在说怕障碍我们的身业口业的正与正业正命的升起的，换一句话说，就是你平时怎么讲话，平时怎么样的身业的表现。把这一个好的习惯养成，把多说好话的习惯养成，多做好事的习惯养成啊。我知道我们每个人最大的致命伤就是我们的懈怠，对不对？然后我们的惰性，那你要处理它，其实就是重新养成这些身业口业的好习惯。不大愿意说出来的话，明知道该说的善语来的，但是就是一直有时候很坚持不说，或者觉得说了怪怪，练习几次，习惯养成，问题就解决了。能够障碍我们的正念正定的，就是其他的有知，其余的有知，不让我们的正念正定升起的。其实其他的有知呢，在这边我们可以想到的，就是比如说应该，比如业有的部分啊，会有色界有、无色界有，因刚才都是欲界的嘛。如果知道说你今天要让正念正定升起的话，那么跟色界相应的业，跟无色界相应的业，总之是培养能够增长你的正念正定的这些业呢，你就是要去培养它。同样也是一样，习惯的养成。所以你说我不能念佛，我不能静坐，那你一直都是在给自己找什么呢？不能正念、不能正定的理由。这样明白吗？从1分钟60秒开始，今天能够1分钟念佛已经很棒了。明天再1分钟，一个星期过后1分钟，为什么嘛？来3分钟，这样明白吗？你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把你的正念正定呢培养起来，不要再找理由了。念佛也可以成就正念正定，禅修也可以成就你的正念正定。好，那我们就先讲到这一边这边就是第102，好，最后再讲一下好了。这个是什么？这边已经有讲了，能障好，没关系了，这个等一下再讲，不要让大家乱掉哈。所以借这个讲到好习惯的部分呢，我们现在慧智讲堂啊，有就是新任的住持副住持来这边。领众嘛，你们知道吗？对不对？应该你们都有来参加这个升座典礼嘛，所以我们有新的住持跟副住持，所以呢，新任的住持不是，就是今年才有住持副住持的这个交接嘛，就是新任住持副住持，然后当然就是希望有更多的人来护持他们因为你看这么大的空间，这么大的空间，一上课都这么多人来上课，可是呢，留下的工作师父们做不完的你知道吗甚至有时候呢，男厕所都没有人洗啊， 还要女众们去洗，所以男众们男众们、要发心来当义工啊，对，就是都是要养成这样子的一个护持啊、然后呢把它变成一个习惯，护持寺院的一个习惯啊、那难免护持的过程当中啊会有一些不圆满的人事物，记得不要听得太认真，耳朵关起来，不该听的不要听，不该看的不要看，不该想的不要想，这样明白吗？做你该做的，真有问题的话直接问住持副住持我该怎么办、不要就是听别人、这样讲、那个这样讲、这个在批评我、这个这样我不可以这样做，就变成了自己也本来有护持的心呢，就因为没有一个正确的方向呢，也把自己又搞乱了、然后连护持的心都没有、所以可以自己呢，有时候看到我们的副住持在的时候呢，问一下，哎，师父有什么地方我可以帮忙的？你请我来帮忙。那有什么问题，你就直接跟我们的副住持讲一下啊。所以希望大家一起来护持哈，休息20分钟啊。